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感谢主让我在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祷告必蒙垂听。最近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很谢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和家人祷告，神垂听了大家的祷告，以致我今天可以安心的在你们当中来分享这篇讲章。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我们希望一起来学习怎样祷告。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被人操控有求必应的偶像，我们祈祷有时候总是有得不到应允的经历。圣经是不是真的应许祷告必蒙垂听呢？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让我们来细心聆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祷告必蒙垂听是因为有三个秘诀。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今天在良苑讲台里面，阮一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祷告必蒙垂听。我们先来翻开圣经，以下我们请老师念出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请听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打搅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这篇信息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讲到第一个祷告必蒙垂听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按主的教导祈求。第一个祷告必蒙垂听的秘诀是我们要按主的教导祈求。耶稣是我们学习祷告的最好榜样，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但常常向天父祷告，与天父保持很亲密的关系。当耶稣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于是耶稣就教导他们，你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有以下具体的内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路加福音的版本比马太福音的版本呢是比较简短的。如果你刚才有细心听的话，和合本修订版的路加福音的主祷文比和合本的又更简短，是因为和修版是根据了比较简短的古卷的翻译。但是各个版本同样指出，我们祈求的对象是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父啊。我们祈祷的基础在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向天上的父祈求。如果我们想祷告蒙神垂听，我们的先要条件就是按主的教导来祈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先关心神的名得荣耀，神的统治，神的旨意行在人间，然后我们才祈求自己的需要，求神的供应、赦免和保护。所以经文教导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今天我不会很详细分析主祷文的内容，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有关祷告的经历和学习。怎么样才算按主的教导祈求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祷告，刚才主祷文里面其中有一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你有没有尝过天天向天父祈求食物呢？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已经很丰富，大家都不会太穷没有饭吃，不会担心一天三餐没有办法找到，反而我们会担心吃的太多会太胖或者是不健康。神应许会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最近我就真的经历了神的应许。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之前呢就是因为湿疹进了医院。其实呢从三月开始我已经打了很多针包括类固醇的针，还有十几针抗生素来抑制湿疹。但是一直呢都没有好。后来姊妹介绍我去看中医，我服了一些中药粉还有药丸。但是不到三个礼拜，我的湿疹爆发得更严重，双手、双臂、背后、双腿都有很严重的湿疹，非常痒，抓破了伤口以后又流水又流血。后来呢，湿疹就蔓延到头皮、双耳、脸上，嘴也肿起来。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回去看西医。没想到医生一看见我了，就说我已经有严重的细菌感染，需要进医院治疗。我要进的是市立的医院，医院呢要求我一定要住隔离病房，但是隔离病房的床位很少，还有房租又非常贵，所以经过一轮的挣扎还有联系，我等了三天以后才有床位可以入院。我住的是一个小型的私立的医院，隔离病房的房租很贵，就好像星级酒店那么贵，再加上很多医药啦、化验啦、医生等等的费用我的医疗保险呢只能承担一定的数额，我怕会超过能承担的金钱，所以为了省钱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医院里面订伙食。因为这间医院是很小的，是没有食堂的只可以订快餐店的外卖但是这些外卖又贵又不健康，所以我就决定不订餐。我入院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些水果当早餐，因为我平常呢也是用水果当早餐的。但是午餐 晚餐怎么办呢？我吃药一定要吃饭的，所以呢，我就等候弟兄姊妹或是我的母亲带来。其实我不知道每天会有谁来探望我的，但是我相信主必有预备，天天会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其实我并没有主动邀请弟兄姊妹来探望我，当我在社交网络分享我患病的消息，没想到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新朋友、旧同工竟然来探望。有些朋友来之前呢，通知我，我就顺便请他们带一点食物来。但是还有很多是没有想过会来的好朋友，他也没有通知我，就直接来了。所以呢，每天都带给我新的惊喜。结果我住院9天，每一餐都有神丰富的供应，我被喂养得很好。其中有4餐是我喜欢吃的蒸鱼饭，就是新鲜的鱼蒸熟它。这些饭呢，比医院的订餐更丰富，还有汤水、蛋糕、面包、苹果、水果。我其中有一餐呢，是吃新鲜的草莓，又好味道又健康。我住了5天的隔离病房后呢，我终于就可以转到普通的4人房。4人房呢比较潮，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开支。我本来呢希望可以在母亲节前出院，跟家人一起庆祝母亲节，但是医生希望我多住2天，多吊几针抗生素。当我5月9号终于可以出院的时候，我付账的时候一看账单，哇，我发现比我想象的更贵，超出了保险所能承担的金钱。但是感谢主，之前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叫我申请一张优惠卡，原来这间基督教医院给教牧同工一些优惠，但我不知道可以优惠多少。最后呢，原来是可以减了4000多元，这样呢就不会超过保险的限额了。感谢信实的天父的看顾，最后呢，保险公司全数承担我的住院费用。主的供应实在超出我的所想所求，我又上了信心的一课。刚才我说祷告必蒙垂听的第一个秘诀是，我们要按主的教导祈求。当然不单只是按着主祷文所讲的内容祈求，我们按照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祈求，神一定会垂听。我们都很熟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到34节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些东西在上文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所需用的天父都知道，我们可以每天向天父祈求，所以就不用为明天忧虑。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按着主的教导来祈求，你也可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祈求，你的心愿是不是合乎主的教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7节应许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主的话，我们想要的都合乎主的话，祈求就给我们成全，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祈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5到8节就讲了一个比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我们来看这一部分的经文。祷告必蒙垂听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要不顾面子的直求。经文里面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 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刚才分享的是和合本修订版，是跟和合本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比喻有巴勒斯坦的文化背景，因为以色列是处在沙漠地带，白天太阳很猛烈，温度很高，所以当地人会在太阳下山以后才出门。这样呢，一走可能是走几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就可能是半夜。犹太人有接待客旅的习惯还有义务，当时的家里人呢是没有很多粮食的，可能呢只够一家人一天用，所以如果有朋友半夜来到，真的会没有食物招待他的。所以呢，这个人呢就会向住在附近的朋友借三个饼，让旅客可以补充体力。当时的房屋也是很简陋的土砖屋，是没有分睡房啊、客厅之类，通常只是分两部分，较大部分的是一家的大床，是用泥土堆成，离地大概有两尺多高的地基，上面呢铺上干草和草席，一家大小了就睡在一起了。较小的部分呢，白天呢是用来收藏一些东西的啊，还有厨房、厕所等等。晚上呢，就是那些动物家畜的住处。所以晚上一家大小还有家畜已经睡觉了，所以屋主就会回答那个人说：“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从经文看来，屋主跟敲门的邻居并不一定是很亲密的朋友，不会因为邻居是朋友而开门给他，只是因为敲门的人不停地敲，不停地求，未免吵醒一家大小，所以这个屋主才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敲门的人终于得到帮助，秘诀就是在于他不顾面子的直求。和合本以前的翻译是比较文雅的，说情实迫切的直求，来到和合本修订版呢，已经翻译的比较直接，就是不顾面子的直求。原来原文的意思呢是更强烈的，是不顾羞耻的死缠，不顾羞耻的死缠。原来有时候我们祷告要死缠住天父不放，甚至要不顾羞耻厚面皮的祈求，这是指我们向天父祈祷的态度是非常恳切很坚持。原来祷告是不是蒙垂听，跟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完全没有关系，只是跟我们是不是认真恒切坚持有关。你小心看看这段经文，圣经没有说物主给他三个饼，而是照他所需要的，就是不一定照他所想要的给他，可能不止三个饼，可能送更多食物给那个邻居也说不定。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自己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可有可无祷告一次就算，还是根本不在乎祷告呢？你有没有很迫切的在天父面前为自己或朋友的需要坚持天天代祷呢？因为我最近患病，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祷告不够关心我的内地同学的祷告那么恒切，他们真的很坚持天天为我的病得医治来祷告。在五月的时候，我放了三个礼拜的假，三个礼拜没有主持晨曦讲座的学员专区，加上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的代祷消息结果呢，听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无论是上海、河南、内蒙的听众群组，还有黑龙江、山西、安徽、广东、重庆、陕西的同学，甚至有我不认识的学员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分昼夜持续不断的为我代祷，以祷告为我征战，求主医治怜悯我。在我痛苦软弱的时候，听众无私持续不断的关怀和祷告，成为我的力量和喜乐。 当我在微信里面分享我的病况和痛苦的时候，结果呢，全国各地的学生就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关心我。刚好有同学来香港学习，为我带来山东的果汁、中药水、上海的艾条、江苏的药膏等等，当然还有来自全国的偏方、中医秘方治湿疹。我非常的感动。出院以后呢，我又非常忙碌的投入工作，因为要筹备良院的集思会，跟海外还有本地的同工商讨良院的新课程还有事工。然后六月初我也要去教会讲道，讲两堂，还有要赶一大堆过期欠交的一些稿件。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加上天气很热，出汗多，我的湿疹又开始复发了。现在呢，我又看中医熬中药了。有一位广东的张姊妹呢，就留言说，我看到你在群里面说你的湿疹还在蔓延，我的心难过的流泪了，我迫切的为你祷告。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如果你这次再用中药不见效果的话，那你就要把你的病全然交托神，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你的。张姊妹了就分享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她自己多年的肠胃不好，吃什么都不好，吃了很多药还是不行。后来呢，她都想，我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为什么不依靠他来治疗呢？当时呢，张姊妹就向神祷告说，慈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我爱你，我每一天都为很多弟兄姊妹的病迫切的祷告，他们都得了你的医治，为什么我的病你不医治我呢？这是张姊妹信主以来第一次向神讲道理。可是呢，就在这一次向神讲理之后，她多年的肠胃炎呢，从此就被神医治了，吃什么也不拉肚子了。因为以前她很难过的，水果啊、青菜啊、凉性的蔬菜啊、凉性的汤都不能吃。就是这一次她向神讲理祷告以后了，从此就被神治好了，他就很开心，信心倍增，天天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呢，张姊妹就把这个经历告诉我，希望呢我在祷告里面呢也向神讲理，把我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都告诉神，向神许愿，把自己的病完全交托给神，让神医治我。所以呢，他还有一个祷告是很有信心的，他说愿神在老师身上彰显他奇妙的作为，使老师能像奶曼一样，神让你的皮肤像婴孩的皮肤那样的美好。哇，这个祷告真的很有信心，我应该像你们，就是像你们这些迫切为我祷告的同学来学习，学习你们的恳切祷告啊，就好像张姊妹在祷告里面向神讲理，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神。我也应该尝试好像刚才的比喻所说，不顾面子的直求，不顾羞耻的死缠，厚面皮的坚持天天为我的身体祷告，神必垂听我的祷告，照我所需要的给我，唯有神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刚才分享了两个祷告并蒙垂听的秘诀，我们要按主的教导祈求，和我们要不顾面子的直求。好像讲到只要我们做到这两样，祷告就必蒙垂听。但是其实祷告蒙垂听不是靠我们的功劳，关键是在于垂听祷告的天父，他会赐好东西给儿女，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引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祷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用了三个命令来解释为什么要不断的祈求，死缠不放的直求。我又告诉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重复一连三个同义词，就是祈求、寻找、叩门，三个都是现在式的命令，表示要做继续不断重复性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祈求、继续寻找、继续叩门， 祷告就必蒙垂听。主耶稣在11到12节用了两个生活的例子来说明父亲会怎样回应儿子的祈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蟹子呢？当时作为粮食的鱼呢，是烤熟的干鱼，是可以随身带着的。这里蛇呢，是指鳝啊，就是一种鱼，好像蛇一样的。因为鳝是没有鳞的，按犹太的律法呢，是不洁净的动物，是不可以吃的。儿子向父亲求鱼，父亲不会拿鳝当鱼给儿子，令他吃了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第二个例子是求蛋，原文是没有鸡这个字的，所以呢一般是指一些鸟蛋。在犹大地区呢，有一种蝎子是很淡的颜色的蝎子休息的时候会把有毒的蝎子的尾巴向头部这样卷过来，样子呢就像鸟蛋。所以当儿子肚子饿的时候向父亲求蛋，父亲不会把有毒的蝎子来给伤害儿子的。主耶稣用了这两个反问句来表示父亲是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儿子的。主耶稣在13节做了一个总结，将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做比较。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虽然不好，上层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个不好了，中文翻译的太轻描淡写了。原文的意思是邪恶的、低贱的、堕落的、没有价值的、身体不健康的。这个不好就说出了地上的父亲的种种限制。他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不会伤害儿女，何况天父呢？天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爱信实的，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常常向天父祈求很多东西，当我们不顾面子的急求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不是按照主的教导来祈求。所以天父把最好的圣灵赐给求他的人。罗马书里面8:26-27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圣灵引导我们祈祷，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天父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智慧比我们高，唯有天父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他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求鱼求蛋，天父不一定会给鱼给蛋，但天父一定不会给蛇和蝎子伤害我们，他会给我们好东西，比我们所求的更好，更适合我们。天父把圣灵赐给我们，引导我们祷告，让我们祷告按照主的教导来祷告，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更坚定的信靠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天父。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